谢神又带领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各位一同在神的殿中一同来侍奉敬拜神。也谢谢神看见许多朋友，除了朋友见了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团契。让我们先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将自己交在你手中，主啊，愿你的话语先接近我们，让我们心中的思念，我们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全然成圣，蒙你自己的悦纳。也让我们所需要的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保住我们干渴的心灵。所以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即所谓败坏魔鬼撒旦的工作，不让他在我们当中有所作为，让这段时间真是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达到你面前，叫你的心可以得满足，叫你的灵可以得荣耀。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你恩典里面，恩上加恩，礼上加礼。神啊，我们等候在你面前，主啊，请说，你儿女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圣名。我想大概呢，有一段时间来做礼拜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或者呢也听过这个所罗门这个名称。所罗门王可以说是历史上或者人类历史上一个最聪明、最富有，而且呢是充满了荣耀的一个君王。刚才圣经所讲的，他不但是有智慧，而且他世上的享受实在是超乎我们人所想所求的。所以很多人呢就以所罗门这个聪明智慧和他世上的财富当作我们的一个榜样，劝勉弟兄姊妹或者劝勉年轻人要殷勤努力，在世上呢可以得着我们的荣华富贵。不过呢，好多人就忘记了所罗门这个人呢是在历史上令人最头痛的一位事情，因为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评论他。有的人呢评论他非常的好，因为他是有智慧的王，充满了各样的财富，非常的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人批评他，因为他做了许许多多不蒙神上帝喜悦的事。所以呢在这样的两个阶段里面，很多人呢就不晓得把所罗门放在哪里。当我在思想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用我今天所起的名称聪明的老糊涂来形容这个所罗门。因为我觉得呢这一句话真是描写了所罗门的一生。可能呢还不像是不熟悉圣经的人呢，让我先解释一下。所罗门这个王呢是大卫的儿子。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上帝用大能拯救出来以后，他们就在迦南地建立他们的这个王朝，或者建立以色列国。那么在建立以色列国不久，神本来是自己管理他们，自己施下命令来劝导他们，用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大能来保守他们。不过呢，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住了一段时间，东张西望，四围观看，他说为什么列国有王，而我们呢却没有王，只有这个神还有神差派的限制。他说呢好像觉得呢我们不够时髦，不够呢跟这个时代并肩而行，所以他说呢我们也需要一个王。那么这个事情呢令上帝不喜悦，他说你不是拒绝这个先知撒母耳，乃是你拒绝了我这个耶和华。不过呢上帝他说你们既然是硬性要求王，好了，我就为你们立了一个王。那么所以呢上帝就叫他的先知撒母耳到以色列的人群当中拣选一个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那么选来选去就选到一个叫做扫罗的这个人，因为扫罗那时候呢身材高大有能力，所以呢就被选了。选上了以后，本来扫罗很敬畏神，不过后来呢因为他也不遵从神的命令，神就把他废掉了。这是长话短说。那么因为扫罗不遵从神的命令，所以呢上帝又在兴起另外一个人来，这个呢就是大卫。那么大卫继续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时间呢以色列是在一个王管理之下。不过呢因为所罗门的缘故，那么后来他儿子 登位了。登位了以后呢，因为所罗门在那段时间里面花尽了国中的一些财宝，用尽了国中所有的人力，所以中这个税务呢非常的沉重，人民呢过得非常辛苦的生活。所以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儿子登基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派代表到这个罗伯安那里，所罗门的孩子罗伯安，就说呢，你父亲给我们很多的重担，税务非常的沉重，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假如你要我们跟随你，那么你应当呢减轻这些东西，给我们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个罗伯安呢，听见这些话心里不高兴，所以呢，他就征求老年人的意见。他说：“那现在我要治理这个国家，看你这个老年人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参考。”那么老年人说呢：“对，人民说的对，他们的重担太重了，因为你父亲呢耗尽了一切的财富，做了许许多多的工程，辛苦得不得了，你应该减轻他们的这些重担。”但是这个罗伯安的听了心里也不高兴，说你们老人家什么都不懂，已经过时代了，所以不喜欢听。所以他去找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来参考他们的意见。那么同时代的人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吧，这些人是懒得办事，好吃懒做，一点点工作就在那里唉声叹气。”他说：“你不应该减轻他们的重担，应该呢加倍的给他们重担，加倍增加他们的税务。”哦，这个罗贯听了心中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回去跟人民说呢：“我父亲的药，我这个大拇指比我父亲的药还粗，所以假如我父亲给你们一个重担，我要再加重担给你，税务我再加税务给你。”所以就不听老人家的言语，听这个少年的言语。所以结果呢，以色列国就变成分裂了，变成一个东边十个支派，这个北边十个支派，南边两个支派，所以变成两个国家。所以这是那个故事的背景。那么现在再回到这个所罗门，那么这个所罗门呢，他的故事背景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因为当时候呢，在大卫的管理之下，他东征西讨，因为四面的仇敌多得不得了，想消灭以色列国。那么大卫呢，靠着上帝的能力，东征西讨，把列国就打败了，平定了。那么国中呢，就太平了，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生活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大卫的王朝是在以色列当中一个最荣耀，而且是一个最光荣的一段历史。所以他们常常提到说呢，我的王是大卫，我们是属于大卫王的国度。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我是皇帝的子孙，我是唐朝。今天唐人哪里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唐朝，因为唐朝呢实力蛮强的，导致东征西讨，我这个版图的大得不得了。所以大家知道唐人呢就是中国人。那时候大卫说呢，我是大卫王，大卫的王国差不多一样。那么再讲到这个大卫，当他们在东征西讨，他的军兵在外头作战，他的将军在临兵在那里去攻打仇敌的时候，大卫王有一天呢闲坐没有事情做，所以难怪孔子讲一句话，饱食众肉无所事事难以哉，所以当心。那这个大卫也一样，吃得饱饱的，没有事情做，就在平台上走来走去。那么一走来走去以后，他就陷入了网络，看见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那么他被吸引了，所以就把这个女人抢来跟他发生了关系。那么后来呢，就发觉这个女人告诉他说，我怀孕了。哎呀，大卫说糟糕了，现在怎么办呢，你已经煮成饭了。那么这个大卫呢想办法要遮盖自己的罪恶，所以他说，好，那你先生在哪里？他说，我先生呢在前面临兵去攻打仇敌。大卫说，好，叫你先生回来。所以他就派兵派这个特使叫他先生回来了。他假好心对他先生说，哎呀，你在外头辛苦了，哎呀，怎么一大堆好话甜言蜜语，说现在你回去吧，享受。那么这个乌利亚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将军，他说我不能，他说我的同事 我的同伴在外头作战，露宿野外，我怎么可以回去跟我太太去坐落，来过一个舒服的生活？他说不能，所以他在屋前睡觉。嘿，这个大卫气死了，他说你不回去睡觉，那我这个罪呢，一定要暴露出来了，怎么办呢？所以再想办法，还叫他回家，他又不肯了，三番四次不肯。结果大卫没办法，就说好了，你既然不知道啊这个好话，你不听劝，那现在呢，叫你吃一点苦头，就告诉他的将军说，你把这个乌利亚放在军队的最前线，当他去攻打仇敌，战争最厉害的时候，你们立刻撤退。那么撤退了以后，乌利亚呢就在那里被杀死了。就这样，那大卫听见这个乌利亚死了以后，就娶这个八十八这个女人做他的太太。那么以后呢，所生下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因为犯了这个罪，一个先知就责备大卫，他说你这个罪不对了，他说你犯了错误，他就很痛悔。所以大卫在后悔的时候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那一篇诗篇，所以你们回去看看那篇诗篇，那是大卫犯罪以后受这个先知拿单的责备以后，他在神面前悔改的一个祷告，非常好的祷告。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当我们的一个认罪的祷告，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好，那不讲了。那么完了以后呢，第一个孩子就死了，被上帝击打死了。那么这个呢，后来当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娶八十八做太太所生下的孩子就是所罗门。那么这个是所罗门的这个家庭背景。那么我在想，所罗门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来跟我们学习呢？那我简单的把所罗门的历史或者他的生平分作三段。第一段呢，我把它分为少年时期的成就和荣耀。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呢？他神的生下来以后，到了大概差不多不到二十岁，大概是十六十七岁吧，那么上帝就向他显现，也告诉大卫说呢，以后这个所罗门要接续你的王位，其实按照大卫的家族，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或者长子继承父亲的王位。那这是我想定过也是如此，对不对？这个父亲好了以后，这个孩子一直这么父传子，子传孙，这么下去了。那么所以呢，按照规矩，所罗门不可能成为王，他还有哥哥，还有合法的大卫，还有合法的继承人。但是呢，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呢，我爱你，我要赐福给你，而且呢也派先知拿单，以前责备他父亲的这个先知，现在在跑来对大卫说，你要立所罗门为王。我等下再讲这个理由给我们看见什么教训。不过呢，我就看见他没有资格，不应该，不配登上王位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神怜悯他，神恩典来了，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说，哎呀，我年纪轻轻，要管理这么多的人民，我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呢，他就在上帝面前求什么呢？求智慧。他说那我不要钱财，我不要名利，我不要富贵，我单单要求智慧。这一个祷告蒙上帝的喜悦，所以上帝对他说呢，你既然现在不向我求别的东西，不向我求富贵荣华，不向我求消灭你的仇敌，你单单向我求智慧，是你可以秉公行义，懂得怎么管理这些人民，我许愿你的祷告。所以现在我不但把智慧赐给你，而且呢把地上的一切财富一切荣耀也都赐给你了。那这是所罗门在第一次看见上帝以后对上帝的祷告，也是第一次神对他的一个应许，把一切都赐给他。所以他在年纪轻轻，少年得志，不到二十岁，他已经有世上坚定的聪明， 他可以享受世上各样的财富。记得吗？有一天，这个斯巴女王，非洲的女王，听见所罗门的这个智慧，听见所罗门的这个财富，他羡慕而来，带了不少的礼物跑到那里去。当他看到所罗门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所听到的那些消息，现在比起亲眼看见你的，那我所听到的还不到一半。你实在太伟大了，你实在是太聪明了，你实在是太富有了。斯巴女王就这么说。所以这是年轻的时候所罗门的成就。那第二段我就把它分作什么呢？中年的妥协与危机。那么当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享受了世上各样的财富，拥有地上的一切权柄荣耀，非常富足的时候，他可能心高气傲，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聪明害了他，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以为呢，我是最站立的稳的，永远不能跌倒。他因为这样的骄傲，所以呢就离开了上帝。所以他的离开上帝的开始，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是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第一个先娶了埃及王的女儿，成为他的太太，这是他第一步走岔的路。因为上帝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告诉他们说，你绝对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太太。因为为什么呢？当你这么做以后，这要成为你的一个网络，你的陷阱，因为他们要引诱你离开上帝来去敬拜假神。但是所罗门虽然知道，虽然听到，虽然明白，但是可能他以为我有智慧，这点小事，这些女人怎么能够影响我？不可能，这一些他们的引诱绝对不会打不动我的心。自命清高，非常的骄傲，所以第一步走差了。结果呢，圣经在讲了，他不但娶一个，还娶多少呢？刚才你们读的回兵700个，还有呢，另外三百个，所以总共呢有1000个太太，我不得了，他真是伟大的不得了，在人的眼光看来。那么他这一些太太，1000个太太，不是他的福分，也不是他的祝福，成为他的网络，因为这一些太太引诱他。结果圣经说什么呢？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的对面山上，为耶和华，为这些假神建造丘坛，他的心离开了耶和华，违背了神的命令。这是所罗门中年时期一个可悲的历史，因为他的妥协，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不谨慎，因为他故意顶撞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所犯下的一个一生的大错。那么最后我的结束，我说所罗门年老的反省与后悔，他非常聪明，他观察天地人物，他观察一些事物，他观察一些他的人生经历，他写下什么呢？传道书那本书，写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热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由来，地切永远长存。他说人的一切劳碌都是不丰，都是虚空，都是叹息。这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对人生的一个反省，对人生的一个领悟。他觉得人生太没有意思，太虚空，他享受各样的财富，他享尽各样人间的富罗，他也享尽过于人家以前的权柄，但是换来的呢，不过是一场空，不丰都是罪。虽然他在十二章那里所讲一句话，他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趁着年幼，当我们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应当照我们的主。这不过是他的后悔，没有讲到他的悔改。所以很多人说，到底所罗门得救吗？在我的看来，所罗门没有得救，因为所罗门没有一句话，在他的年老或者在他的反悔，在他的反省当中，没有一句话对神说：“神啊，赦免我，因为我犯了罪。”没有。大卫 犯了罪，被拿单责备，写下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我得罪了，我的罪常摆在我面前，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大卫有悔改，但是所罗门一句也没有。所罗门只有后悔，他没悔改。他说这光之下一切劳碌都是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所罗门的一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到底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地位吗？你追求财富吗？你追求名利？你追求权柄吗？到头来所罗门说，这一切都是空，人要归为尘土，以后的时代不再纪念他，都是不奉，都是作品。所罗门的一句话，他说的，当我们那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的时候，让我们纪念造我们的主，这是他的劝告。但是他只有讲，他做不到。这是巴不得我们这跟随他的人，看到他的失败，看到他的堕落，看到他的后悔，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保跟保罗说，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让我们求靠神，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救恩来信靠神。那这是我想很多牧师传道给我们的一幅图画，或者给我们现在年轻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叫基督徒的应该有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训诲，人生的一个指路标。不过我今天呢，我不想从那一点跟各位分享，我想从另外一方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成功，我们知道他的失败已经摆在我面前，假如我们单单看见他是成为历史上的人物，那么这一点呢，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假如他不过是成为我们口中所讲的像所罗门一样的一个正眼劝告的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也起不了什么帮助。现在我所要问的，到底所罗门的这个人生，在我们今天奔走这个属灵道路人生道路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依靠？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从这方面我跟各位分享几点。第一点，我看见什么呢？从所罗门的整个人生里面，我发觉我学到一个功课，一切都是恩典。我跟你讲过了，是不是呢？所罗门这个关系，他父母亲的关系很不好。 OK， 大卫本不应该跟八十八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是侵占了别人的太太。那么这一点关系呢，已经是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一个污点。那么现在所生的孩子，那更不必讲了。我想呢，在当时他的兄弟姊妹当中，一看见这个所罗门来的时候，一定在那里讲去讲吧，指手画脚。这个是不正常关系所生的孩子。你的爸妈，你的妈妈呢，本来不是大卫的太太。我想呢，很多闲言闲语在哪里？我不晓得所罗门年轻的时候怎么度过他这个人生生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自卑，或者呢非常的痛苦。千个指头所指的人物，在人的标准、人的道德观、人的要求，这个所罗门实在是一个很难听的一个名称，对不对呢？我们不想讲这个事情，但是我看到什么呢？奇妙的，上帝看所罗门就有另外的看法。他对所罗门说：“我爱你，我要立你为以色列人的国君。”我清楚念这段经文，我不敢相信，不相信什么呢？责备大卫的是谁呢？刚才我讲的是一个先知拿单，先知拿单知道大卫犯罪了，就跑到大卫那里。他有个比喻，他说呢，一个妇人有几百头猪，几百条羊，那么一个寡妇，一个穷人是有两一头羊，那么呢，这个有钱人呢， 不杀自己的羊，不从其中的自己的羊群里面拿一只羊把它宰了，把那个穷人的羊，只有一只的羊拿来把它宰了。他说这个呢，大卫说这个人该死，应该被判处死刑。那但说哪个人就是你，你把别人的太太拿来，他说你就是坏蛋。那么这个限制责备了大卫，但是过了十几二十年以后，上帝又拆开这个限制，跑到大卫那里说，你知道吗，以前你跟那个女人所生下的孩子，今天上帝要把他立成君王。哎呦，我说上帝啊，为什么你又叫同样的先知来跟他讲？这是一个很难开口的事。假如我责备了你一次，又第二次还叫跑到你那里来讲另外一个信息，这是很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看见是什么呢？上帝竟然不去计较所罗门的背景，不去计较所罗门身份的卑贱，不去计较到底所罗门以前的这个日子怎么过吧，完全不提。上帝说呢，我现在要立你为以色列国，我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第二样，我再看到，当上帝向所罗门显现以后，他不求别的，他说那我要求智慧。上帝不但把智慧给他，而且把智慧、钱财、把权柄、一切名望都赐给他，恩上加恩。这是我在所罗门身上我所看见的，不配得的神给他，不应该得的上帝竟然恩上加恩给他，这岂不是恩典吗？这是圣经所描写的恩典。今天我们的诗班领导，他也用了这个诗篇，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念了一段经文。我们本来不配的，我们本来是犯罪罪恶当中，但是神竟然怜悯我们。你能够找出什么理由来对神说，神啊，你应该救我，你应该爱我，谁呢？我想没一个人能在神面前有这么样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得救？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到这个地方听到神的话语？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生活道路当中可以有平安？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各样的享受？这岂不是上帝的恩典吗？我们本不配的，我们凭着什么可以来到耶和华面前对神说，神啊，你是我的阿爸父上帝？我们凭着什么可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把这些恩典赐给我，我是该得的？不是啊，我们很喜欢常常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美国人常常讲一句话， We take too many things for granted， 以为我得做的是应该。但是弟兄姊妹，我上个两个以前来到这里说，我给你们做一点见证，再一点见证给你们。我告诉我爸爸，我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念神学。我爸爸说，出去只有两条道路给你选择，一条在这个家里乖乖的成为宗家的孩子，第二条道路离开这个家成为你耶稣的儿子。结果我去了，我离开了家，我那一天我记得提了一个小小的皮包，离开我二十几年我所熟悉的父母兄弟姊妹，我走进神学的门口。三年我父母亲不理睬我，也不要知道我的情形。我那时候想，嘿嘿，我是不错啊，我为了爱上帝放下一切，我为了爱上帝，我离开我温暖的家跑那里读神学，最后穷传道，嘿，这个不错。我常常觉得呢，自己爱上帝爱得差不多。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神学毕业了，后来我去澳洲来美国，当我在回想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越想我觉得也不配。我说我是谁？为什么神竟然这样爱我，把我从旧当中拯救出来，把我送到神学的门口？我没有钱， 三年在神学院里面都是神供应，我去澳洲也是神供应我。我在澳洲这个医院是五天，因为我脚断了，早前脚断了，所以这次长话短说，不，哎，以后再有机会再跟你们思想了。那我想到这一切，我说我是谁？我记得后来我爸爸信主了以后，常常跟我提起你还没信主以前，你跟我说你要做传道，哼，我不是跟你说，像你这个人要做传道，谁肯听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讲话像开机关枪一样，砰砰砰砰砰砰，人家都听不到。他说你还讲什么道？谁要听你？那是回想过来，在这差不多50年的侍奉历程当中，都是恩典，神一步一步带领我走上这条道路，不是我能有什么，不是我能给上帝什么，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我常常跪在神面前对神说：“神啊，谢谢我活到今天，正如保罗所讲的，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而成功。”所以感谢神，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对说，那么这是我从所罗门里面我所看见他的生活，家庭的背景虽然卑微，他虽然被人轻视，虽然被世界拒绝，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不能达到那个地步，但是神从粪堆里面把他提拔起来，叫他脚立在磐石上，使他可以安守高过四面的仇敌，他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这是恩典。弟兄姊妹，你没想到的，这些恩典也临到你身上，你享受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而不单单神救我们，我们看见所罗门，他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当他祷告合乎神心意的时候，神不单单是给他所求的智慧，还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钱财、荣耀、权柄，他不求的，神也加给他。我今天你相信吗？神也已经为你预备，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我们耳朵未曾听见，我们脑子未曾想到的。因为他说赐给我们的是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他是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在路加福音那里说，神所赐给的恩典是从天上上见下流的，一直充满着我们，是我们的福杯满。他说讲了，我要叫这个水在你心中成为一个河水，一直流到永生。耶稣来，我是要叫养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不是单单得着而已，得到更丰丰富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从所罗门身上看得很清楚。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讲到恩典，到底神的恩典是什么。好，这是第一样，我在所罗门身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恩典，不是我们能力，不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我们的才干可以得着，乃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不配加在我们身上，多而又多。第二样我看见什么呢？上帝为什么把恩典赐给所罗门？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把这一切恩典赐给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求智慧，对，满足神的心意，对，但是目的在哪里？所罗门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面前摆着的是这么大的人群，我不晓得治理他们，我不晓得懂得怎么去引导他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不晓得怎么去引导他们来敬畏你，来顺服你的命令，我不懂得怎么做法，所以我现在求你智慧，让我有这个智慧来管理你的百姓，让我有智慧来领导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成为你所喜悦的国家，这个目的蒙神的喜悦。所以神把一切加在他身上，加给他，目的不是要叫他去享受，目的乃是用上帝所赐的恩典来管理神的百姓，来做神的工作，看见没有？所以当所罗门一上来登台的时候，这一些智慧能力权柄为的是管理以色列人， 他管理的好不好？管理的非常好，开始管理的非常好，所以呢，继续他父亲的产业，把这个国家治理的非常的好。而且他心中有个渴望，渴慕什么呢？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那么所罗门真的用尽他的智慧，用尽他的财力，用尽他的权柄，来设计，来寻找材料，上好的材料，最丰富的一个最华贵的材料，用六年的时间来建造上帝的圣殿。当这个圣殿一建造起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圣殿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非常的堂皇，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成为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荣耀。什么一提到所罗门所建的耶和华的圣殿，大家都敬佩的不得了，连示巴女王听见也慕名而来，要看看到底圣殿是如何，管理的非常好。弟兄姊妹，我想今天神把恩典赐给我们，也是他的目的，是我们用神所赐的恩典来为神工作，来荣耀神，来去引导别人归向上帝，走上帝的道路。我们有没有用神所赐的恩典来为神而用？但是可惜所罗门知道了，用了一部分，结果呢，他在哪里自高自命清高，他在那里自高自大，他说好，我用六年的时间给上帝建造圣殿，我用我的智慧来管理上帝的人民，我用我的财富来平定，来帮助国家里贫穷的那些人民，一切都做好了，现在呢，我得意洋洋的，你看我多么本事，他心高气傲。那么结果呢，不继续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和能力来继续为上帝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他反过来说什么呢？用那些恩典来自己享受，用那些财富来放纵自己的权利。你看见没有？刚才我讲到重点的时候，他现在知道什么呢？我圣殿建完了，人民现在已经安居乐业了，我有的还是智慧，我有的还是钱财，让我呢用这些来去过一个享受的生活。所以娶了妃嫔700，娶了这个小太太300，1000个，他在那里呢任花天酒地，整天吃喝宴赌。我就看见什么呢？当我们利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浪费在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喜好的时候，上帝的刑罚就来了。上帝可以把智慧给我们，假如我们用在神的事工上，上帝把钱财加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成为上帝忠心的管家。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宴路上放纵自己的时候，记得有一天神要向你收回。这是我在生命里面，在所罗门的生命里面，我所看到第二样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不要用上帝所赐你的恩典来花在你自己的身上，不要用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来用在放纵自己的喜好上，应该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财富、地位、名望来荣耀上帝，来帮助人，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We are saved not for ourselves but we are saved to serve。 这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说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第一样我学到一切都是恩典，第二样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用在神的事工上来荣耀上，不要用到自己的身上。第三样最后一样我看见什么呢？所罗门的这个一生给我看见我们属灵的道路或者是信心的道路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所罗门起初跑得很好，对不对呢？但是这个时间的考验，信心的艰难，他 失败了，因为他认为说树林的道路不过是快跑短跑，但是其实我们看见的树林的道路是马拉松，不是一个短跑。信不信由你。我小时候或者我初中的时候，我是短跑全校第二名，但是后来有一天的老师说你短跑第二名不错，那你参加马拉松。我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马拉松。我说好了，反正呢我跑已经第二名了，跑得快了啊，不错，一百米可以跑得快，第二名了不错，那我说马拉松应该也差不多吧，很天真的。哪里知道哪一天马拉松的时候，反正老师这里一劈一下，我九牛二虎之力冲啊，赶快去跑，跑得非常的快，跑到前途去。哎，那你知道原来马拉松呢差不多要前后要跑五十个公里，差不多26个miles。我那跑了几圈以后，我才发觉原来呢这个马拉松不是好玩哦，所以跑爱跑，越跑越慢，越跑越慢，越跑越慢。哎，我整个力气都已经花尽了。那么结果呢，跑了第五圈第六圈以后，看到后面的人一个一个追上去了，我说糟糕，我现在力就赶快去跑啊，去追啊，哎，跑不动了，你怎么跑，这个力气不够了，完了。结果呢，短跑我第二名，马拉松跑我最后第二名。看见没有，我觉得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今天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也是如此，在我们信心的旅程里面，不是短跑，我们是要马拉松。前面你跑得好，不 guarantee 你到年老的时候，到实践经历以后，你会跑得好。所罗门说白了，他起初跑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成功，荣耀上帝，但是他越跑越怎么样呢？越跑越凄凉，越跑呢越软弱，到最后他跑失败了。今天你我怎么办呢？好，我做一个结束，一个故事。信心必须要经过考验，只有被经过考验的信心才是一个正确的信心。很多牧师传道，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一股火热，中国一句话说呢，信关上人一把火，哎呦，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查经班也参加，祷告会也不缺席，样样都来了，哇，我活得都不得了。但是过了两年三年，结婚了，毕业了，有了孩子了，做了公公了，做了婆婆了，哎，人也不见了，有吗？所以有一个诗歌说，当你毕业的时候你会哀愁，当你事业有成功的时候你还有侍奉主吗？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还有做礼拜吗？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还为上帝做见证吗？开始容易做，但是这条信心的道路是需要忍耐。所以今天诗班唱的诗歌，一生要跟随主，永远不后悔。不简单，讲是容易，讲不简单。一个礼拜跟随主还可以，风平浪静的时候跟随主还可以，但是当艰难临到，从年头到年尾，从年初到年终，从今年到明年，我们是否爱主的心也来增加？这个是马拉松的步骤。那个故事说，有一天在一个乡下，有个乡村的牧师在那里开露天布道大会。当他开露天布道大会呢，讲了很多的道理。那么到最后一天，他就问大家说，谁人肯上天堂？弟兄姊妹，天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黄金界碧玉城，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在那里呢自由光明，自由荣耀，谁肯上天堂？请大家举手。全场的人就举手，大家都想跟上天堂了，哎，好多无比，谁不跟上天堂，对不对呢？大家举手了，有的甚至还接两个手。但是呢，当大家举手的时候，后面在门框里面 在哪里靠着一个这个靠柏椅，这个木桶靠柏椅，记得吗？这个 west 这个就是 the west 的时候，这个木桶带着两把枪，撑着这个墨子在哪里这个靠柏椅，靠柏椅呢靠在这个门框上，他看见大家都举手了，只有他一个不举手。对，后来呢，当牧师还有弟兄在，就他说：“牧师，牧师，牧师，等等，我有话要说。”哦，这个靠柏椅举手怎么讲了？然后牧师看见呢，是后面的这个靠柏椅在哪里？啊，现在开始举手了。他说：“好，靠柏椅来。”所以他就这个靠柏椅呢，带着他的两部手枪，还是这个穿着他的这个 boots 长筒鞋，带着去他。长筒鞋旁边还有那个铁许多的铁铃铃当当的东西，所以一追出来铃铃当当铃铃当当在哪里了，他就在那一步一步在那里大大方方的在那里跑进来了。他说呢，你要讲什么？他说呢，你刚才说谁要当天堂去举手，大家都举手，哎，这么容易？我不相信。他说呢，我要证明他们这些人都是假的谎话，不对。牧师看看他，他说：“你要讲什么？”他说：“好，你来吧，你到前面来。你要讲什么？你问他们吧，问这些人，什么问题都可以，他们一定可以回答你。他们要上天堂。”说：“好。”所以不用铿铿锵锵、铿铿锵锵走到前面去了，把两个手枪拿出来了。他说：“好，现在什么人愿意上天堂？举起手来。”一个也不敢举了。看见没有，没有手枪指着他们的时候，个个人要上天堂。但是他就靠柏椅把手枪拿出来指向他们，谁要上天堂举起手来。他们吓破了胆，因为这个靠柏椅呢，他想上天堂就靠柏椅砰一声，那完蛋了。信心要经过实验。那我想呢，我听到那个故事以后，我认为说可能上帝今天就是利用我们人生所有的一些遭遇，用我们人生的失败，用我们人生的挫折，用我们人生的一些困难，放在我们的路途当中，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的信心是真是假，在这一条马拉松的长跑当中，我们是否能够跑得更好。感谢神，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但在这一条道路当中，他从开始到结束都跑得好，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常常问我自己：杜伟昌，你在奔跑这条道路，你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能不能到最后的那一刹那，你还对神说：“神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不晓得，但是我真心希望。我常常想到这个所罗门，那么样的有智慧，那么样的聪明，那么样的有本事，那么样的有成就，但是因为一时的不小心，一次做成千古恨，再回头一死百年生。所以我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各位，让我们在这马拉松的奔跑当中，一步一步靠神，这等到我们终心见到他们的那一轮。阿们。